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再一次造就我们来到这里，可以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很乐意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明白，而且认识并且跟随。主，我们感谢你，圣灵已经在我们当中运行，你在我们的心中不断地向我们说话，也教导我们怎么样听到你要向我们所说的。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要特别来谈，因为创世纪里面有许多的人物，所以我有负担，就是在结束这个课程的时候能够让大家来探讨一个主题，就是我们如何的有智慧的来读圣经人物。圣经人物很多，那一般来讲我们在查考圣经人物的时候，你通常会有什么样的心态？建辉要不要讲一下？我们常常看到人物的时候就想到说，我们要找寻去效法他们，或是学习他们的榜样，对不对？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可是其实啊，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很可取，但是有点的可惜。因为啊，圣经上教导我们，我一直在这个课堂上一直讲，就是说我们要看见的不是说翻开圣经看到神要告诉我我要当做什么事情 What am I going to do 或是 What I can do， 而是看到 What God has done， 看到神已经做成的事情，然后他做成的事情变成一个 promise， 变成一个应许，要把他做成的事情，最大的事情就是救恩，他救赎的作为能够成全在我们身上。了解这个不同吗？如果我们只是想到要去效法要去学习的话，重担很大。固然我们在看圣经人物的时候，我们的确很想探索，从各种不同的人生里面去探索人性，而且相信在人性当中，特别是好的人物的话，有一些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我们非常的羡慕或是非常的喜欢，而且到一个地步我们为之感动，我们会觉得很感动，很想，就像嘉贞刚刚来的时候我们聊了一下，他就想到说我们看到一些人物我们就很想去学习去效法他们的榜样。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到教会来也听了很多很多的圣经人物，也看了圣经很多的人物，你效法得来吗？我们有时候学好了或是学到了哦，好像有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就会稍微有点骄傲，我学到了这个功课。但是学不好的时候就非常的沮丧，非常的灰心，觉得说哎呀，这些就是圣贤人物嘛，我们怎么可以比得上他们。所以都没有好结果，而且都是重担。我们来看保罗的一段经历，保罗不是很有毅力的人吗？也是很有学问的，对圣经也非常的认识，但是他讲了一句，在他的基督徒的经历里面 的一段话，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在罗马书第七章。我们一起来念，从第七章从第十五节念到二十五节，到最后。罗马书，我的圣经新约216页，我不晓得你们的几页哈。好，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我觉得，
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愿意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身体中并有的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无法。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
保罗在这里做见证说，他很愿意的善，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多的善事，很多的好事情，从圣经的人物里面也看到很多好的榜样，好的信心，好的爱心，也有美好的盼望，我们都很愿意去做，但是不晓得怎么搞的，就是做不出来。所以就综合我刚刚所提的，就是我们不是要走效法的路，而是这些人物的美善其实都是神救赎工作的写照，也就是说神在他们身上的救赎工作使他们成为这样子的人。保罗不是也在另外一个地方说，我如今成了何等人，是不是靠我的努力呢？不是，是因神的恩才成的，也就是他不断的领受救赎的恩典，在他身上运作的时候，就产生这样子的一个人格上的改变和效果。而且呢，最大的效果就是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而不是像圣经的任何的人物。那你说我们怎么可能像耶稣？这是神的旨意，神呼召我们救赎我们，最大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能够成为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 后面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十节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啊，预备来。我们常常说啊，我得救，我们会问说你什么时候得救，会不会这样子？就表示不就说啊，你什么时候成为一个基督徒？可是事实上我们没有想到，事实上神一直在我们身上做救赎的工作。他过去救我们，就是我们记得呢，我们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刻。可他现在还在救我们，还在医治我们，而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所以我们救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地步呢？我们来看一下，回到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我们来看第十节、第十一节。好，预备来念。
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和好，就又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神的约了。
好，往后翻第八章。第二十九节、三十节，好，预备来。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
在这里你会看到两个字很熟悉，我们刚刚讲的就是第十节呢，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哎，怎么叫我们不要效法圣经人物，怎么又要效法圣耶稣呢？那不是更难了吗？可是事实上这里的效法哈，我们要英文里面比较有意思哈，叫做 shape， 把我们塑造，不是我靠我的努力去效法，而是神预先定下一个意思，一个心意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要把我们塑造成为他儿子的样式。这个很不一样的，我的效法还是神的塑造，这个力量来源不同。如果是我的效法的话，就是靠我的努力；但是如果是神的塑造的话，是他的工作，不是我的作为。了解吗？这个差别非常的大。而且到我们有一个地步，预先所定下人就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就称他们为义。让我们什么叫做义人？完全没有罪的，就他要塑造我们成为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义人，所称为义的又要叫他们得荣耀。什么意思？就是让主耶稣基督的荣美不但是圣洁的，而且是荣美的，是美好的。圣洁的东西是很美好的，但是如果更荣美的话，那就是真是恩上加恩，荣上加荣。所以这是神 在圣经上面要救赎我们，不是让我们得医治，让我们得救，脱离罪和死亡的捆锁之外，他更要让我们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而且耶稣基督的样式是完全的。主耶稣曾经说过，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可见他是完全的父的一个形象。那他说在我们身上，如果人看见了我，我们也就看见了耶稣，也就看见了天父，所以我们才可以见证说真的有天父，有一位上帝，因为他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他的荣耀，他的形象出来。神造的万物，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他说，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神的神性跟永能。那神的神性跟永能借着万物里面所彰显出来的有几个特质，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 order， 就是次序，就是很有次序。因为是造的，所以不是自然生成的。我常常讲一个比喻，很清楚能够了解。我现在拿这个表给你们看，我说我这个表是台湾去年台风的时候结果呢就风刮得很大，然后又有地震什么的，然后就把那个我们家的那个矿物质就通通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就变成这个表。你信不信啊？你如果看这个表那么有次序，而且按着只有三个 hands， 就是三个那个什么针，英文叫做 hands， 就可以告诉我到底现在是什么时间。而且里面还隐藏的有一个电池，能够继续让它的运转。你说这个是金属这样自然的就凑成的，还是说真的有一个表匠在那边设计这只表，然后设计的这么完全，能够按照它的那个次序来运转？而且呢，我这个表虽然不是钻表，但是我看得非常喜欢，而且很美观，所以它有美感在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叫做 coherence， 就是一种和谐的协调的那个感觉出来，就对称，这样子对称，然后所以在万物里面我们看见有这样子的神性跟他的能力来造作，来造出来这个万物。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常常停下脚步放眼去好好看一下神所造的万物。我不是跟你们讲了，我住在顶楼，我很喜欢看天，而且天上的云我非常的喜欢，因为云每一个时刻都在变，如果你仔细观察的时候，而且每一朵云都不一样。那个云很快就会散去了，神还花那么多的心思把它造成那么美。而且有时候你如果看台风的要来的时候，那个云是什么，一朵一朵的，真的像花朵一样。这样子的次序，这样子的美 beauty 这样子的一种协调，非常的有次序的一种安排，可以见得是按照反映出来神的那种性情。可是呢，我们从万物里面看不见神的心，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我们从万物里面看不太清楚。 但是我们可以从人物，好像神要借着我们这些人，照着他的形象所造的人，可以借着我们外在的很有形有体的形象，特别是最主要就是主耶稣的形象，道成了肉身，整个神的形体，神是怎么样一个样子，而且他的心思意念是怎么样，都完全的在耶稣基督身上显现出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属灵的人，真的能够从属灵的人里面去看透他真的有基督的心，哎，你不仅是看到他的性情，而且看到他的那个基督的那种怜悯的心，那种慈悲的心，那种赦免愿意接待人的那种心。所以神要借着什么样，我怎么知道建会的心呢？我怎么知道建会的心呢？我想大概你的先生最了解你的心，因为你的先生跟你最亲密，所以跟人最亲密的时候才会知道他的心，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跟神，而且也是神的意思要我们跟他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认识，更看清楚他的心，更贴近神的心。因为只有亲密的关系才能够认识贴近神的心，而且成为神的朋友。神真的是太宽大了， very generous， 太慷慨了，要我们成为他的朋友。我们算老几啊，但是我们居然可以成为永生上帝的朋友，成为他的知己，不仅是领受他的恩典，而且能够了解他，明白他的心思意念。这不是我们人很大的一种，如果有一个人真的很了解你，真的很懂你的时候，你会不会很感动啊？你觉得在世上就无所求了。所以神要借着在圣经上面的一些人物的写照，特别是对耶稣的一些描述，但是耶稣的描述好像看起来是蛮有限的，但是他借着从旧约到新约，借着不同的人物，还有在圣经之后的教会，借着我们众弟兄姊妹愿意在神的手中被他塑造的缘故，让我们也可以成为他的见证人，可以让人看见我们是神的知己，我们是神的朋友。而且圣经人物也给我们一种盼望，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成为，虽然我们要到天国，天上，到我们末日的时候，我们再到主那里去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完完全全的 consummation， 就是完全的圆满。可是神好像也有一个心意，即使在我们的地上也可以，主耶稣不是降生在一个有罪的污染的世界里面吗？但是他却可以成为一个无罪的，不需要犯罪的一个义人。也就是说，我们虽然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啊，我们的罪性使我们不能够成为一个不犯罪的人，或者说我们活在这个污染的世界里面，我们不太能够成为洁净的，完全洁净的人。可是我想到主耶稣既然可以做到，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从某一种程度来讲，也可以尝尝 taste， 尝到主耶稣的完全， 能够在今生也能够稍微的去透露出来。不然的话啊，你会觉得神真的很残忍啊，给我们一个很高的标准，可是却是我们今生没有办法去看到的或是实现的一种现实，一种 reality 的话，你不觉得神很残忍吗？他在马太福音最后的时候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在路加福音说，你们要慈悲像天父慈悲一样，慈悲就是 loving， 很有爱心到一个地步像天父一样。那不是对死去的人说的，是对所有的门徒说的。可见这个标准或是这个事实是有可能可以成全在我们的身上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那里就讲到，他说我写信给你们，写的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约翰三书，为了是叫你们不犯罪，或者说不用犯罪。所以圣经的人物可以看得出来，你们先想想圣经人物，你们羡慕哪些人呢？有没有很羡慕的人啊？所罗门，你很羡慕所罗门。很可惜啊，所罗门到老的时候我就犯罪。我很羡慕三个人啊，其中有一个人跟我同名，跟我的英文同名，叫做路德。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先生波阿斯啊，然后再一个就是旧约的以诺。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神就把他接去了。神太爱他了，太喜欢他了，觉得他不需要经过死，就把他接走了。圣经没有讲说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只讲了他与神同行。你说这样子的人生会不会太无聊了？可是没有耶，我觉得非常的，一个与永生上帝同行的人是多么丰富啊。所以我们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全然美丽，全然的有智慧，就像所罗门一样全然的完善。神的恩典广大到一个地步，有时候我们的胃口太小了，我们觉得神只要让我安安稳稳的、平平安安的过这一生就好了，或者说让我能够每天能够学习怎么样爱主啊、爱人，然后就够了。我们好像不太肯愿意，不是不太愿意，就是不太敢去奢望我们可以成为完全人。可是事实上圣经人物里面会给我们一个盼望，就是所有圣经里面所讲的一些人物的那个样式，跟主耶稣的那个样式，跟教导我们的一些很多很多所谓的律法啊，律法不是诫命哈，我们常常觉得诫命好像很硬哈，可是事实上诫命是一种应许。也就是说最大的诫命是什么？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其次是爱人如己。圣经上的诫命都是应许，也就是说神要塑造我们。刚刚我在开始的讲，神塑造我们，让我们成为主耶稣的样式，能够爱神，能够爱人，到一个地步能够尽心尽心尽意尽力这样子去做。神就是爱，在约翰一书那里讲，神用很多的篇章，我们上学期看那个诗篇啊，神用很多的篇章在那里述说神的爱。可是神更愿意从人类的历史里面， 或是故事或是人物里面更透视出来，或是说彰显出来神的爱。文字语言固然可以表达很多神的爱，我们看了，我自己是学文学的，我就晓得你看了很美好的文，那个我很感动。或是我很喜欢戏剧，看了很美好的戏剧的时候，你就非常的感动，讲到说人间居然有这样子的爱。但是神更愿意在我们很活生生的人物的身上来彰显他的爱。那我刚刚讲的就是波阿斯对你们那个 Giving 团契刚刚查完路德记，波阿斯对路德的那份爱，还有路德对他的婆婆的那份爱，约拿丹对大卫的那份爱，还有大卫的勇士对大卫所表达的那份爱，雅各对拉结所表达的愿意为他工作14年的爱，约瑟对他的兄弟的那种赦免的那种爱，还有亚当对夏娃的那种起初的爱，摩西对百姓的爱，宁可神说把我的名从生命册上抹去，神你都要救这些百姓，都要赦免他们。在新约里面主耶稣讲到好撒玛利亚人对一个陌生的犹太人被强盗打伤的那个路人，一个撒玛利亚人会对一个犹太人产生那样子的一个没有条件的而且是完全的一种爱，付出的那种爱，人间真的可以有。所以在圣经上面就从这些人物里面就让我们看见，有可能我们有可能在世界上面可以有这样子神的那种光辉，神性情的那种美好能够彰显出来。那我不晓得你们听了之后你们会不会有一个疑问，也就是说圣经上不是常常跟我们讲吗，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14篇，诗篇第十四篇我们第一节念到第三节，预备来。
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说是邪恶的，行了和正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悔改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保罗在罗马书就引了这一段圣经，重复的讲，从第二章讲到外邦人的罪，然后到第三章讲到犹太人，就是讲到连一个都没有，世界上没有一个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些人圣经人物所发挥出来的或是说所彰显出来的这些光辉呢？可见不是人自己本身的，因为神查看世人的时候没有一个，所以他们既然可以彰显出这样子的一个，可见不是他们自己本身的形象，而是神的形象，神的气息。所以是神的生命在这些人身上彰显出来的。 而不是人本身的生命所彰显出来的。所以我才说，如果神人靠着自己的生命的力量努力或者是意志力要去行善要去效法的时候，是没有效用的，没有作用的，因为我们本身没有那个资源，没有那个本钱呢。只有神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才可以有这样子的效力出来，才可以有这样的效果出来。所以我们绝对不要靠我们的意志力，我们的 will。 我们常常、哦、我要顺服神，我要怎么样，是不是？你常常是不是常常跟自己这样讲，我要悔改，我要好好读圣经，下一次先不要讲我要我要，因为当你说我要我要的时候，你就在运用你的意志力，没有果效的，你会灰心，你会沮丧，你会失去盼望的。那个时候你要怎么讲？一方面感谢神，感谢你给我了生命，让我从这个生命出发，能够靠着你给我的生命的潜力，那个生命给我，我们说重生，不是神把你重生出来的时候就让你成为30岁的耶稣啊，没有啊。耶稣也是从婴孩开始，所以他给我们的生命也是从婴孩开始。你知道婴孩啊，看起来真像猴子，真像其他的动物，他也不会说话，他也不会走路，他也不会有很多人的功能出来。所以我们在刚信主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发出来一些神的那个生命的样式出来，但是这个生命是有潜力的，要透过时间，还有透过不断的操练，然后使我们能够让这个生命能够怎么样成熟。这也就是神一直要在我们身上塑造的一个功夫。我以前也讲过，这个潜力啊有多大，我们都有时候不太清楚，但是我们可以从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来看见神给我们的潜力有多大。我们看以弗所书，我的圣经269页，我不晓得你们的是几页哈。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我来念给大家听啊，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你如果继续念的话，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十节是一句话，在原文里面是一句话，也就是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那从第三节里面可以做一个总结，他赐给我们的生命是各样属灵的福气，所有的属灵的东西，好东西通通在这个生命里面，而且已经赐给我们。那这个给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的这些所有的好东西，这个潜力，就像我们人哈，一个小孩子生出来的时候，我常常讲他有两个很美好的东西，可是我个人都没有好好的发挥这个潜力。一个就是浮力，我们有很好的浮力，所以我们会游泳，我不会游泳， 因为我没有，我虽然有这个力啊，但是我没有经过操练跟学习，所以这个力就没有发挥出来。另外有一个力叫什么力？平衡力。所以我们会学会骑脚踏车，我也不会骑脚踏车，因为我也没有好好去把这个潜力发挥出来。所以从这样子的看来，是不是神给我们的生命里面很多的潜力，我们因为没有操练，所以就没有发挥出来。那操练的过程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再回到我刚刚一直强调的，绝对不是靠我们的努力。虽然骑脚踏车了或是游泳了要实力，要那个，可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念的，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我们念到最后的时候，他说什么呀？他说，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不是靠我们的努力或意志力，而是靠，或者说透过，不是靠，透过我们的顺服。什么叫顺服？顺服就是神告诉我什么，我就去做什么。比如说我学游泳的时候，我是怎么样？我要顺服，不但顺服我里面的浮力，而且要顺服那个教练或是爸爸妈妈教我要怎么样啊？要怎么样憋气，或是叫怎么样子？虽然有点困难了，我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没学会游泳。一憋气就憋不住了，然后就吸到那个，然后就很难受，然后就放弃了。骑脚踏车也是一样啊。加上就是我个子小，当时脚踏车又太不适合我了。所以就常常会跌倒，然后就放弃了。也就是我们需要顺服那些教我们的人，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做，然后我们顺着那个。那这个有一个前提，对不对？当我们在发挥神给我们的生命的潜力的时候，我们怎么顺服神的意思？有些人就基督徒就说，我不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那你就太小看圣灵的功能。我们上次不是讲到那个中保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个爱君扮演的圣灵，他常常跟我们讲话耶。只是有时候我们外面的声音太大了，听不见他的声音，或是我们烦恼的事情太多了，我们根本就不会想到他在神透过圣灵在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很多很多的话。所以有一个前提大家要记得，而且有一个你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神给我们要我们去顺服，或是说透过顺服的时候，一定给我们顺服的那个可以顺服的那个对象啊。而且呢，圣灵会，只要我愿意了，除非你不愿意顺服，你如果愿意顺服的话，我保证，我也见证，神一定会告诉你，而且非常的细微。我的经验啊，即使在讲课的时候，我是一个老师，我常常有讲课的那个，常常在讲课的时候，当然在讲课之前，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常常有一个祷告，就说神不断的，虽然我预备好了，但是临时要讲什么才对弟兄姊妹有帮助，神真的会讲。所以有时候我就岔出去就讲了一些，然后呢，哎，刚刚我为什么会讲到呢？ 就是神不断的在里面会告诉你你要讲什么，你要做什么事情。只要我愿意听，只要我愿意顺服，他会的。所以当我内心愿意这样子的不断的，而且呢特别是在小事上面，你先小事上顺服，神说你就去打个电话，或者说你就去做什么，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小事情，但是如果愿意的话，神一定会告诉你的。所以当你这样子与神同行，有神的内住在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越来越有改变了。你不但有对神的一种胃口，而且不但有神来的那种应许，那种话语，而且还有圣灵的能力，真的有力量，让你以前觉得做不到的事情，或者改不到的一些那个习惯，或是一些不好的事情，就有那种能力，不是你的意志力，就有那种圣灵的能力，就让你去做到。而且有一个更大的能力，就当我失败的时候，当我犯错的时候，他的能力，赦免的能力能够遮盖我，能够完全的抹杀掉这些的过错。会不会太好了？我讲的都觉得实在是神太棒了，他的救赎的工作太完全了。只是有时候我们经验的太浅薄了，太肤浅了，以至于我们的生命里面经历不到这样子的大能。神的能力很大所以而且大到一个地步，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彰显我们的独特性。这个人像耶稣，像的又很像他然后那个人，你看很多圣经人物都不一样他们都有主耶稣的样式，可是都不太一样现在不讲这个了，因为讲的又太多。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想到新约里面特别叫我们说，主耶稣说你们要舍己，你们要把自己舍下来，然后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也就是顺服他。你会觉得，那我舍己了，我是不是这个好宝贵的这个自我就不见了呢？没有他另外又讲什么样？舍己的反而怎么样？你舍掉生命的反而得着生命，得到你真正的生命。所以神在我们身上要彰显出来的，不但是主耶稣，而且是你这个很特有的主耶稣的样式。我记得有一个演员讲一句话他说一个演员的独特性就是他的竞争力。但是我加一个诠释一个基督徒的独特性就是主耶稣的荣美，也就是他的荣美就是他的独特性，他有特别的那种味道，或是特别的那个气质，说不出来。他不是一种外在的模仿，绝对不是外在的模仿，而是内在的一种发挥，也就是慢慢的神把我们不但神给我们的那个生命的那个本性可以发挥出来， 而神在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在母腹里面造我们，很特别造我们。你特不特别啊？你如果你不知道特别，你看那个树叶就晓得，每一片树叶，我常常坐那个接驳车啊，特别是看到那个到快到林良堂的时候，那个什么大安森林公园啊，很多的，我说哇塞啊，怎么这么多的树叶啊？可是每一片树叶都不一样哎。然后包括我们古今中外太多的人了，可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连双胞胎三胞胎都不一样，我们都有独特性。你说神的伟大，神的创造是不是太伟大了？所以神要把这些的特性极致的发挥出来，而且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发挥出来，那种光亮，那种光辉，真的是你说我们不做见证啊，连石头都要做见证。所以不要忘记看圣经人物的时候，一定要看见神的作为。神的救恩真的非常的完善，可是呢，神的救恩有时候常常是很隐藏的，你要去寻找，你要去好好的去听，去听圣灵的声音。我常常觉得神有时候很害羞，他常常会好像跟我们捉迷藏一样，你如果真喜欢我的话，你就会寻找他，你就会去爱他，去找他。所以让我们学习以诺，能够每一步路不但是我们在这里，神与我们同在，你看不见，可是神就在你旁边，就在我旁边。而且呢，不但神之外，还有服侍你的天使也在你旁边。你跌倒的时候，不但主耶稣会扶起你，那个天使会帮你扶起来，而且还会启动，当我们受伤的时候，启动我们生命里面的免疫力来抗拒这些伤痕，或是说修复这些伤痕。所以我们周遭有不但有主哈，而且还有很多的服役的天使。你相不相信？如果你相信，你真的很有福。我真的很相信，所以常常每天都非常的很有安全感啊，觉得什么事情都不是出乎神的那种计划之外，因为神都看见了。即使今天有病痛，今天有患难，都是神应许给我们机会，能够学习怎么样认识他，学习怎么样顺服他。有没有什么回应或是什么问题没有？希望你们很羡慕圣经上主耶稣的样式，跟他所呈现的一些美好的圣经人物的样式，还有我们古今中外，你如果常常读传记的时候，哎呀，这个人怎么会活出那么好的基督徒的生命出来？让我们不但羡慕，而且有一个盼望，知道神就要成全在我们身上。OK， 有没有问题？我突然看到哈，这个一个照片，我就觉得很有意思。这个你看呢，这个人在织，有没有看到？这个像有点狼的一个罪人，可是神好像有一个人就在为他来织那个围巾哈。神一直在服侍我们，我们虽然常常说我们服侍他，其实他在服侍我们，他在为我们编织我们生命的那种tapestry， 那个非常美好的一个什么 锦绣的那个 tapestry 怎么翻译啊？ tapestry 晓不晓得？就是绣花那个，或者说一幅图画，神一直在那里非常精心的把我们画出来一幅美好的图画，或者是像耶利米所讲的，神一直在那里雕塑我们那个土，虽然我们是尘土，但是他要使我们成为非常精致的一个器具。OK